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在美国的报刊以及世界各国的新闻里边呢，一直有这么个标题出来：美国的房地产叫的刺激贷款风暴
是
引起了美国的经济衰退。那么美国经济衰退实际上不仅仅这一个原因，可能战争花费也是个原因，可是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刺激贷款是造成的。那么我们先分析究竟什么是刺激贷款，它的根源从哪里来的。
是这个刺激贷款，其实来源首先就是贷款。
对，
在美国啊，这个每个人都一拍贷款，你付个水电费可能就贷款。
对，
你买汽车、买房子、什么买家具、买什么电器，统统都可以贷款。你就是吃饭都可能会贷款。
有的人买个汉堡哥就有个刷卡。
哎，是，所以
这就借这个 credit card 公司钱。
是，所以这个贷款呢，在美国是无所不在的。
对，
你不要钱，没有钱不要紧，只要你有好的信用、好的 credit， 你走哪个去，我借给你。那个你不没钱花吗？先借给你。所以美国就是这个社会。
所以这个刺激贷款就是贷款两个字，对不对？
是
分等级，它一个刺激又是贷款。
是。
那么这个贷款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一场风波啊，实际上应该讲十年前。十年前美国的经济往上升，那么他拿这个房地产做一个美国的支柱经济啊，来把它发展起来，推动美国的经济，所以就鼓励人家买房子。
是
当时的广告啊，很多，我也可以念一段广告，你听听啊。
是
他们这么讲的，他说：“你想过中产阶级的生活吗？买房子，啊，你的积蓄不够吗？贷款吗？我没有收入，哎，不要紧，找阿牛贷款公司。
是
啊，那首付就是我头款我付不起，没关系，我们是不收头款钱，啊，你担心利息太高吗？哎。”头两年我只收你3%的利率。那个买房人讲，我每个月付不起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头24个月你只要付利息好，本金不要付。那么你想想看，两年以后他会讲，你肯定啊已经找了很好的工作，说不定当经理了，所以你收入很高，不用担心不会付不出钱啊，到时候啊你绝对付得出来的。那么我再担心两年以后还是还不起吗？哎，他说你这个人太小心了，你看看房子每年都在涨，你两年以后你付不起，把房子卖掉你不就赚了一笔了吗？对不对？他鼓励你买。那么最后讲，还是胆小，他最后讲一句话，你讲你都不敢买不敢借，我都敢借给你，你还不敢借吗？我都敢贷给你钱，
是
你为什么还不敢借呢？所以想尽一切办法来鼓励你这个穷光蛋买房子。
是因为在美国很多人啊，就是有时有工作有时没有工作，这个换工作很正常，美国人一生换个几十个工作也是非常正常现象。但是呢你工作不稳定呢，收入过低呢，就你还贷能力就差，所以就作为一个次一等的这个贷款者。这个美国人买房也是非常感兴趣，所以呢你这个银行贷款说我有钱我把钱借给你买房子我都不怕风险，
对、啊、
你担心什么呢？
对、啊、
所以诱惑就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美国人呢就想这个，那有既然这样的话，那赶紧买房子，我不为什么凭什么不买呢？他说你说这个担心两年以后，这美国人大部分都比较自信，就是你跟演电影的人他都能当州长，这个克林顿以前连吃汉堡哥都从垃圾箱捡过汉堡哥去吃，他都能当总统，两年以后我没准我能选总统啊，我可能从美国总统啊，我从大企业那个大财主啊，我没准也可能中那个 lottery 的，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当然要买个这个房子。结果呢，这时候呢，就有这个就那个阿牛公司啊，这个也是非常牛的一个公司，就是说，哎，你们这样的来就到我贷款，这个这么多人贷款的这个阿牛公司啊，那贷款公司这业绩是非常的好。所以这一日千里，这么多人买不起房子，大家都去那找贷款，他钱都给贷出去了。这个贷款呢，其实他也是这个阿牛公司的这个董事长，也是个肯定是经济界的人，也是聪明人。他想，别人不要那个刺激贷款的，这个怎么办呢？这风险大呀。他想，哎，假如说这个风险指数是6，他一看6怎么办呢？他说分开呀，那个6我把一部分那个分成4，变成好贷款了。
对，
哎，这随便大家都可以都对银行接受了。那个不好那个变成8，虽然平均的指数还是6，但一个4一个8，那个8的风险呢我甩一边去了。但甩一边他也要想办法卖出去，怎么卖呢？他就想 我自己有风险的，那有利润的也得叫别人他那个来承担，怎么办呢？他就找到那个这个大老板，大老板谁呢？就这个美国投资银行，像摩根斯丹利啊、美林证券啊，这些东西，这些银行啊，他就叫来了，他说：“哎，各位啊，我这有个好生意，你要不干？你干了咱参加一起啊，咱们去做。”就说这个美林证券这些大投行也得想啊，他说：“你怎么赚钱呢？”他说：“我出了一个主意。”他说：“现在这个日本的跟欧洲国家，它利率特别低，都是零利率。
日本是零利率，
是，但是它现在日本最高利率才1.2%。我们的高风险这个利率，这个我们变成债券，我们都给卖给他去，
让日本人来买。
哎，日本人买，让欧洲人买，他们利率才1.0%，一点几个利率，我们给他个12%的利那个收益，那一比差10倍了，我们就不就卖他出去了吗？结果这时候呢。”这个阿牛这个公司啊，这个老板呢，就是跟这个美林证券、摩根斯丹利啊、这个 Merrill Lynch 这些就合伙了，这开包括那个 Goldman Sachs 这个变债券，我们卖出去，就一卖啊，卖到日本、欧洲跟全世界各地，它的风险就没了，你
就是
承担就掉了。
等于说，美国的穷人买不起房子人的贷款买房子的所有的风险，都分摊到世界各地去了，
对，
分摊给欧洲、日本、美国公司。那么这个中间呢，中间为什么又插出一个对冲基金来呢？
是
这个对冲基金又想分一杯羹吗？
这个本身呢，这个它风险比较大嘛，这个、
啊、
因为它等级大怎么办呢？就是说，这个银行投资银行也是要赚钱的，赚钱。他说这个风险大，我们怎么保持利率呢？他说，哎，有一批人，这一批人干什么？在全世界里叫对冲基金的这个主管，
嗯，
他们这些人是空手套白狼的，从来不掏自己钱的。是拿1块钱要做100块钱生意的，
对冲基金的1:10，100:100是常常发生的，
常常发生
的。对，
所以他们讲这个对冲啊，就所以对冲的意义就是这面亏损的，我从那面要
补
的。
哎，
他就各种有方式，比如说你买这个就对冲的期货，有对冲的这个股指，有对冲的这个那个这资金能源，各种方式对冲。这个时候呢，他们想这个刀口上的一个舔血的人呢，就从这个。这些对冲基金专家就想来想去的，就哎，我就设计一个方案，我在里面再做。这时候呢，他就把那个债券就买进来，对冲基金就买进来了，买进来就是这个所谓
对冲基金去把那些刺激贷款
哎
分散各地的资金、
哎、
这个的债券收购进来，
他到处的去在做、
啊，
他就把 CDO 呢，他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公司呢？变成了叫 CDS，、
嗯、
CDS 就是一个。就是风这个贷款的这个风险的一个指数基金，
嗯，
这因为这就有风险嘛，他就让在里边买卖这个风险指数。这时候呢，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呢，因为前几年买房人多嘛，房子一个又涨了之后，他就赚钱呢，对冲基金赚钱。
对，
对冲基金一看那个赚钱之后，那个投资银行跟那商业银行一看就眼红了。哎，本来是我这个盘子也肉。
对，
那怎么突然间我为了避免风险卖给他就赚钱？这个房子一又涨上去不跌呢？这个
对，
这个股，而且这些摩根斯丹利他们都股东的，他们讲说你这个主管那么笨，明明自己赚的钱，你再让给对冲基金，哎，
赚，
这不行，那这拿回点，咱们再分回点，咱们这叫咱们一共同发财。这个对冲基金那些精英啊，他们找了很多专家，比如说。什么诺贝尔那个经济学获得者啊，什么哈佛大学教授、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们研究那个做那指数模型啊，做那指数模型啊，什么那个各种运转的模型，啊一弄得非常好，给拿出看，哎赚钱。其实他们知道是要现在要快到头了，这怎么办呢？哎，讲得很好就又卖给这些这个商业银行跟那个投行。
那么。到了后期啊，连保险公司都进来
了。是这个商业银行啊，跟这个投资银行也不傻，他说这个有可能有风险。
对，
这有风险。
对冲基金的风险本来就很高。
对，他本来虽然就把这个卖个债券的时候已经转移到海外，又弄对冲，又变成 CDS 又指数那个风险指数了。这个，他这么大风险，万一赔怎么办呢？这时候啊，他们就聪明人就很多，你知道，就想一个，他说，咱们哥几个。一人出点钱，50亿美元搁这里头，咱们再成立一个基金，这基金呢叫3毛基金了。
啊，
这个基金呢，这个跟大家怎么讲说，哎，我们出50亿美元的本放在这里头，我们募集500亿这个基金， 这个50%呢，跟500亿比是10%。
10%。
哎，如果说这赔钱了，
我先赔的50亿。
哎，先赔50亿，这100%赔光之后才赔你，但赚钱了，这大家一起分。
那这种好事大家都想赚了，占个边了。
对啊，大家一想，这个是这不多好的事情，这个，啊、这要他赔个10%，有跟我没关系。
对。
那可是赚的时候，要万一赚10%，我们先拿着这个，所以赔钱不找我们，赚钱给我们，天下好事。说很多人就买，这一买这个基金呢，这500亿就打不住了，5000亿都打不住。
对。
可是你再想想，这50亿美金的这个本搁这里头，但如果募个5000亿时候，他这个只占个1%，他赔个1%时候，
赔光了，
就赔光了，再赔掉了。但是这时候啊。这些的聪明人还有办法讲，平时大家做生意都要找保险公司要买保险嘛，所以我赔个生意，保险公司赔，那买汽车保险也是这样的，他这保险公司也眼红，说你看你们这些人都赚钱，我们也分点钱，所以俩一商量，哎，好，咱们就干了，咱们呢卖给你保险，你生意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呢补给你点这个补给你钱，保证你生意赚钱。这时候那个股民这个老百姓一听啊，你看。这个50亿的有本钱要赔光才我们也不用管，保险公司又保证了，说这个生意要赔钱了，保险公司还赔呢，说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事？只要我投个钱就能稳赚的钱，所以这时候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广基金就出来了，说一年盈利20%、30%、50%，有100%的基金都有，说你不花钱，而且有时候你只要加入我们基金，你这一生啊，一每月给你500块，保证你不赔。我们只发钱，你就只要把那钱搁进去。说这个天底下没有的好事，就在美国都出来了。
所以这个事情啊，涨到了2007年，
是
房地产涨到2007年下跌了。
是
这一下跌以后就麻烦了。各个连接上面又讲了，一连3-4个环节，这3-4环节都是要有人钱进来，但一旦没有钱进来，股市一跌，美国的股市下跌了。
是
股市一跌了，没有赚到钱，没有把更多的钱放进来的时候。这个链条就断了，
是
因为链条一断，麻烦出来。
因为想想，很多人2年之后，他不会都升经理啊，美国人都升经理也不行啊，这个失业还有失业的，钱少还有钱少的。
对，
说那些人不还保贷款的时候，那坏账出来了，出来之后，这个资金链就像你讲的给断掉，这一断掉，大家就瞪眼了。但瞪眼是瞪眼的，这个刺激贷款那个亏损呢，一牵扯的就是从那个贷款公司到银行到投资银行到基金，
也就到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统统
站边了，
站边了。所以这个刺激贷款就发生了，
所以这个面积很大，并且是国际性的。
是。
那么美国政府啊，看着这个问题就大了，马上国会通过立法。
是。
首先给你500亿来补充这个窟窿，500亿太少了。
是。
啊，那么二一个呢，立个法，5年之内利率不准变，就房地产的利率，过去是浮动利率一直往上升，现在5年不准动，所以这些老百姓呢得到好处了。
是。
那么现在等于是拿国家的纳税人的钱来补这个窟窿。
是。
那么这个是美国的做法，一想到中国也有类似这种做法，中国这个房地产也是拼命的贷房子，
是
贷出去以后，现在钱也收不回来。
中国政府啊，就像对中国的农业银行一样，它是补钱，政府给银行
一次补钱，
哎，补钱也是补钱，
那就不是给老百姓了，那补给银行。
银行对，所以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有反映个事实，就是什么呢？在任何国家，法不责众。如果你跟着大狗走，像那个美国上买个房子，你亏了，政府还会解决的。所以这点是一个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现象。
好吧，今天我们呢简单的就是笼括的介绍了一下房这美国的刺激贷款的来龙去脉。
是，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哈。
好，
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